买骆驼
说古论今天下事，拍案奇书贾行家。你好，我是贾行家。这一次我们一起来读老舍。老舍先生诞生于1899年2月3日，到2019年正好是120年。而且2019年距离他的代表作《茶馆》的首演刚刚过去一个甲子，也就是60年。距离1979年2月《茶馆》的恢复演出正好是40年。可以说，对于老舍，对于中国话剧界，这都是一个大年。在这样的时间点上，我想和你一起来细细品读老舍的经典作品，这是我们现代中文的典范。我一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把总共800-900万字的老舍全集爬书了一遍，结合学术界的研究，选出了7部我心目中最能代表老舍的作品。他们分别是《茶馆》《骆驼祥子》《正红旗下》《四世同堂》，还有《断魂枪》《二马》和《离婚》。我会带你一起细读这几部作品，我会详细的说一说为什么老舍是近100年来最重要的中国作家，我也会变换到文学研究以外的视角，聊聊读老舍对我们当下生活的意义，带你认识一个更真实、更矛盾、也更可爱的老舍。你可能要问了，我为什么就一定要读老舍呢？下面我就从理解民族文化经典样本、学习典范现代中文表达以及作品的时空穿透力这三个方面来为你解释。头一条，老舍的作品是文化中国的经典样本。我们是中国人，当然应该对中国文化有深入感知。我们凭什么说自己是中国人？这不只是国籍概念，也不只是对民族血缘的概括，而且还是一个文化概念。但是文化的形成机制又太复杂，太多种多样了，具体该怎么观察，怎么评价呢？读老舍就是个非常好的方法。在五四以后的现代中国文学里，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反思都是深入到骨子里的。他的作品完整保存了文化细节，又做了深入的辨析和批判。以故事说文化，说人生，是这门课的主要形式。下面我就先给你讲一篇老舍的小说，名字是《恋》，恋爱的恋。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济南，主人公的名字叫庄逸雅，庄子的庄，不亦乐乎的逸，风雅的雅。庄逸雅人如其名，是一个读书人。按照小说里面的评价，他大体是个好人。他并不宽裕，但是痴迷于收藏书画古玩。庄逸雅不是那种文物贩子，绝不卖他的收藏，是要让藏品跟自己进棺材的。后来庄逸雅倾家荡产地收购了一幅明末大画家石溪的精品，但也为此和另一个买家结下了梁子。抗战爆发以后，日本人占领了济南，庄逸雅只有一个念头，宁可被杀头，也不能放弃他的那幅石溪。这个时候，那个和他结梁子的买家来了，这个人已经做了汉奸，是来替日本人威胁庄逸雅的。如果他不答应出任日伪政府的教育局长，就把他抓起来，没收全部收藏。庄逸雅面对着他心爱的书画，含泪点了头。那么，庄逸雅是真的爱中国文化，真正懂中国文化吗？这篇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老舍的意思很直白，为个人爱好而丧失民族气节，哪怕画保住了，性命也保住了，但民族魂、文化魂已经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提醒你注意一个细节，老舍写庄逸雅的收藏对象是石溪，这可大有深意。画家石溪参加抗清斗争失败之后，退避林莽，落发为僧，绝对不和侵略者合作。庄逸雅得了他的画，却没有得到他的精神。与其说他爱文化，不如说只是被文化的皮囊给迷住了。老舍在《四世同堂》里面写道：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太平年月，他有花草，有诗歌，有茶酒；亡了国，他有牺牲与风骨； 即使面前是监牢与死亡，也毫无恐惧与不安。也就是说，威权和暴力都不能让这种匹夫不可夺志的家国情怀和个人意志折服。这种文化力量远远高于琴棋书画，是民族情感的内在动力。老舍作品的好处在于，不是机械地讨论民族和国家，而是用细节来还原典型中国人的真实处境。而我们也可以通过血肉丰满的人物和故事，一起来探讨应该怎么看待民族文化的优势和弱势，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有哪些具体层次。而这些话题还可以具体延伸到人为什么会当汉奸，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等等等等。下一次看到网上朋友圈里发生类似的争论，你会有更独立的判断，更理性的分析。至于我推崇老舍的第二个理由，是他对现代汉语的决定性贡献。我觉得说中国话的人就应该读老舍，这可不是粉丝式的抒情，这个结论是由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定义推导出来的。你肯定知道老舍被称为语言大师，但是未必完全理解它的含义。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语言，汉语既有古今差别，也有极大的地域差异。今天我们使用的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是在古汉语的基础上经过唐宋元明清一路发展而来，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后才真正规范和定型的。对普通话的定义，按照教科书上的标准解释，叫做：第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第二，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第三，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按照这个定义，老舍一个人就把这三条都占全了。他在现代汉语塑形上的贡献可以类比但丁和现代意大利语的关系，莎士比亚和现代英语的关系，以及普希金和现代俄语的关系。首先，老舍生于北京，长在北京的胡同里，在我手写我口这一点上，相对于鲁迅、巴金、茅盾、张爱玲、钱钟书这些南方作家，老舍可以说是得天独厚。按他的话说，我的笔去蘸那活的自然的北平话的血汁，不想借用别人的文法来装饰自己。其次，老舍受过良好的教育，又在英国留学五年，但他挣脱了五四时期文艺腔的繁琐和西化，既简洁流畅又优雅自然。最后，他在1925年26岁的时候完成了第一部长篇之后，正式登上文坛，一生写下了八九百万字，这样的规模足够成为样本库，也证明他的语言是经过我们所说的刻意练习的。所以我今天带你读老舍，不只是一次文学之旅，还是一次现代中文写作极高成就的表达之旅。这段旅程道路足够宽也足够长，沿途的风景足够迷人。什么是好的语言？怎么讲一个好故事？怎么用一两句对话把人物写得活灵活现？老舍的作品中有大量的范例。我们学习老舍是直接从大师那里汲取营养，取法乎上，起码可以得其中。最后，在任何年代，困扰人们的根本问题始终是那么几类。对普通读者来说，阅读经典文学的目的是尽可能从别人的人生经验里为自己的困惑寻找解答。在我看来，老舍的作品就具备这样的经典性。有些现代文学大师作品有着太强的时代特征，当年可能红极一时，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穿透力会减弱。而老舍却不一样，他的修养和道德是传统中国式的，同时又对现代西方文化相当了解，从个人到作品都是传统和现代意识交织融合，能为读者提供复杂立体的人生参照。老舍是天才，也是个善良天真的人，他和我们的情感和思维方式非常接近，有着许多共同的矛盾和痛苦，而且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弱点，善于用自嘲幽默的方式直面这些困惑，和你分享他的感知。我将会通过对老舍做现代解读，引导你 找到属于当下的答案。比如遭遇中年危机应该怎么破，觉得行业没有前景应该怎么办，有意识地扮演社会角色就是虚伪吗？都说幽默是社交的终极武器，那么什么才是真的幽默？老舍的小说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视角和体验。在我个人的阅读经验和写作心法里，作为一个说中国话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人，老舍是最值得借鉴的现代作家。现在就邀请你和我一起从老舍通向美丽的中文，美丽的中国文化世界。如果通过我的讲述，你开始和我一起思考，作为中国人，为什么我们是这样想问题的，是这样说话的，再这样生活，开始动念头找出老舍的原作来细细品读，那将会是我最大的荣幸。第一讲，我们先来说一部话剧经典《茶馆》。